冯林阁突然领兵进了奉天城，驻扎在故宫，把十王亭、大政殿、凤凰楼、清音宫，哎，总而言之吧，把现在那个沈阳故宫整个给占领了。这还不说，在凤凰楼把轻重机枪的枪口都对着将军宫府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是杀气喷喷。在故宫前面这趟街上，还用沙袋子码了几个大吊宝。另外呢，在这趟街上还有重兵巡逻，禁止通行。由打故宫一直到小北边门、小北门一带，全是他的军队，哩哩啦啦直到广宁啊。那么冯林阁领着一个旅进了奉天就拉倒了，外围得有重兵，还有三个旅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可这件事闹得奉天人是人心惶惶，这消息不胫而走啊！时间不大就传到张作霖耳朵里，张作霖是大吃一惊啊！哎呦，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。正在得意之时，大哥冯林阁突然来了这么一招，很清楚要跟自己平分天下，争夺权力来了。张作霖一跺脚，哎，终日打雁，叫雁把眼给牵了，心说冯林阁你太不够意思了，你干什么？你忘记了我白城解围救你不死，你拉着我的手涕泪横流啊，你怎么表的态？一辈子忘不了我的恩情。时隔不久好了伤疤你忘了疼了，你是见利忘义，是个势利的小人呐、啊！我要早知道有这手，我早就把你抠出去了，到现在也追悔莫及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张作霖有点手足无措。在这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你看张作霖玩袁世凯，他一点不害怕，把老总督张锡銮轻而易举的给挤走，把玉儿干殿下段志贵也耍的不轻，但对他这位大爷冯林阁他有三分惧怕呀。那冯林阁跟他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年了，十几年了，姜是老的辣呀。冯林阁北镇人，原来是个秀才出身，后来啊因为功名不定，在县城乡下就耍笔杆子，是个刀笔邪身，给别人写个状子啦，替别人打打官司啦，从中谋取私利，因此把人给得罪了，诬陷他勾串土匪江洋大盗，把他送进北镇死囚牢，定了死罪了，就等着秋后处决。没想在死牢里头，冯林阁结识了几个江洋人物，那是纯属江洋大盗， 谁呀？王大虎、王二虎，这几个人也被定成了死罪了。那关押的死号在一起住，时间长了无话不谈。王大虎、王二虎这才知道人家是个秀才，讲古论今，滔滔不断，胸怀锦绣，是个大有学问的，那比我们强的可是多的多的多了。因此对冯林阁羡慕的是五体投地。有一天他们几人喝着冒死，越狱潜逃，真跑了。就这样他们流落到辽西一带了，正赶上日俄交战，清政府无暇顾及这些绿林人了，他们借着这个劲就拉起了大帮。王大虎、王二虎公推冯林阁总瓢把，他们甘居二把手、三把手。冯林阁这才弃文救武，上马提双枪，闯荡江湖。打那之后，一天比一天兴旺，称为辽西巨匪，辽西一霸。跟三界沟青马坎的杜氏父子能够分庭抗礼。冯林阁最强盛的时候，手下有108帮，只要冯大头领振臂一呼，这108帮全都响应。那张作霖算个什么呢？那张作霖的耳朵早都磨出茧子来了。咱们在前头书说过，每次见着冯林阁都以老前辈相称。那么冯林阁的为人，冯林阁的能耐，张作霖从内心也是称赞的。这次冯林阁跟他来个硬碰硬，张作霖能不打怵吗？因此心里头也十分发慌啊，怎么办？马上召集铁哥们开个碰头会，通报的这件事。大舌头吴俊生拉了个大舌头，说话也不清楚，气得直晃脑袋。吴俊生就说：“我站出来。”我这老家伙太不够意思，你这干什么？要把咱们弟兄的墙角拆咱的台啊？我吴俊生就不答应，赶紧你下令吧，我愿意当全部正义先锋官，跟他决一上下，在奉天把他抠出去。对，打了。张世飞等人也撸胳膊挽袖子，不依不饶的，很多人都主战，但张作霖没表态。回过头一看，袁金凯、杨宇霆低头不语，这俩是大谋士。他问杨宇霆：“我总参议，你的看法？”杨宇霆站起来：“大帅，以卑职的看法，能忍则忍啊。有道是忍字头上一把刀。”当然这滋味不好受，但目前而论还是忍为高啊。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真要是动起武力来，把奉天打得一塌糊涂，对咱们谁也没好处。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正盼着咱们这么干。 咱们好从中渔利呀。大帅，这个事儿可不能轻易的打呀，望大帅三思。武大核桃把眼一瞪，这你说的好听，那不打就等着挨穷啊啊！人家亲着咱脖子拉屎，搬着咱鼻子尿尿，咱能忍得下去吗？张作霖一摆手，别说了，别说，还是雨萍说的对，他这说法碰到我心坎里了。在目前而论，不能打呀，不能打。论私交，冯林哥是我大哥，想当初呢，在新民府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咱们同甘共苦十几年，不能因小失大。另一方面，真要打起来，二十八十他娘的也不是好惹的。老冯这些年没干别的，私下里招兵买马，论实力超过咱们二十七师。再跟你说，他既然敢这么做，事先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，打咱个措手不及。真要打起来，人家是主动，咱是被动的。我看一个字，忍。传我的命令，不经过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准开枪，任何人也不准惹是生非。倘若捅了娄子，按军法从事。手下这些旅长、团长都不服，但没办法，军令如山。张作霖倒背着手溜了几圈，小眼珠来回直转。我各位，忍也得有办法，也不能听之任之。哎，我看雨萍啊，你代表我去一趟故宫，拜会拜会咱家老大哥，给他送点礼物，给他抹擦抹擦毛，叫他顺溜顺溜，问一问他究竟想看什么。我现在是将军，他是帮办。究竟他这个帮办想做是不想做，他想讲哪些条件，你把笔给我摸清楚啊！记住，不要激怒他，回来速报我知。注意，杨丽萍还没等起身呢，吴俊生过来，大帅，我这么办，别杨雨晴，杨雨晴什么事都叫他办。我看这事我也办得了，我跟王大哥多年交情了，我被困同僚，他被困白城的，同病相怜。我这事我去唱得了，有些话我说他还不能挑理。张作霖一听也好，那好吧，就没让杨雨萍去，让吴俊生代表自己去。这吴俊生啊，带了八彩礼，带着一个班的卫队，坐上车子直奔故宫。这离得不远，将军公署跟故宫就隔着一条街，转个圈也不算远。下了车之后一看，好嘛，寺外是碉堡，门上都夹着双挡，整个故宫前的这趟街根本没有行人呐、当兵的都是弓上弦刀出鞘，轻重机枪都架着，虎着脸看着吴俊生。吴的舌头 那也不是简单人物，咱得听当做您的，到现在得忍。吴俊生离老远就把两只大手举起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弟兄们，我是27岁了，我叫吴俊生啊，我奉张将军所差来见你们冯师长的，有几个不认得他的，洮南镇守使啊，论军衔也是陆军中将，现在虽然是洮南镇守使，实质他是29师的一个师长，不过委任没正式下来呢。众人赶紧到里头通报冯林阁，说吴俊生来了，还带着不少礼物。冯林阁把嘴一撇，妈爸爸，让大舌头给我滚进来。他这么说，送信的人不能这么说的。镇守使，请，我们师长有请。
好。
等进了故宫，一边往里走，吴俊生往四外看去。哎呀，这军队全都住满了。来到清明宫宫外，正好周启兄周旅长在这当阵，听了军礼之后，戴着白手套，把胳膊一甩，镇守使，请，把他让进屋了。现在冯林阁在清林宫一住，当年皇上住的地方，他要享受享受几天。哎，就在正中央椅子上坐着，见着吴俊生，大声都没欠。吴俊生强压怒火呀，满脸陪笑。大哥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你什么时候从广宁回来的？打个招呼，我跟我们张将军好像车站接你去。冯林阁脸冷冷的，半天没说话，也没让吴俊生坐。这吴俊生啊，脸皮还挺厚，自己拉把椅子坐下来。大哥，你也不说话呀，你生气了？我大舌头，这话太伤人了。有那么句话，请矬人别说短话，人生理上有毛病有缺陷，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，也太有点忘乎所以了。这也是中将啊，洮南镇守使，国家的命官呢，他满没拿他当回事，一张嘴大舌头。我小个子怎么没来呀？把你打发来干什么？你拎着2斤半个大舌头，你能说清楚什么事儿？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吴俊生的脑筋都蹦起来，心说话发动。冯林阁呀，你太有点忘乎所以了。你他妈自个找死你！要不是我们张将军有话在先，今天我就跟你拼了，毛非掐死你不可。但没办法，还得忍着。人家叫大舌头说难听的话，吴俊生还得乐。大哥，我呀代表我们张将军来的。张将军说这话，还没等说完，冯林阁把眼前的茶杯啪摔了个稀碎，把吴大舌头吓得一蹦。大哥，你妈了巴子的，我告诉你大舌头，有话说有屁话，别在老子面前报官衔。什么他妈张将军，谁承认他是将军？少跟我扯这个，愿意待你待一会儿，不愿意待滚，给我滚。 哦，
吴俊生一听，
那说走嘴了，那脸一红一白。吴俊生最后又把火压下去，大哥，
好
啊，我不报官衔，咱们有啥就说点什么吧，来坐一坐一下。大哥，他我们家张作霖呐，就来看你们来，知道您那火气正盛，恐怕言语无和呀，你们哥俩这闹翻了，所以呢，先派我来探探底。我问大哥，你火气这么大，究竟为什么？你有哪些条件？你自管摊牌。咱们弟兄出生入死多年了，有什么事不好解决呀？您这何必生这么大气？当心身子不要紧。你他妈的也学乖了，还跑这给我刷色来了。其实你那小心眼儿我早清楚，你恨不能跟冯某动刀子，但是你们现在被动，你们不敢，因此你们来了个委曲求全的。好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，你叫张小个子亲自来，我呢再不要他来的不行，你不配跟我谈话，你还不够这资格。宋克浪王败去，把那么大的镇守使陆军中将愣又撅出来，这大蛇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将军公署。等一进会客室，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气的是两肋发胀，眼前直冒金星。张作霖众人都等着呢，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不顺利。张作霖告诉先让他倒杯水，先叫喝完再说。其实啊，吴大舌头也没喝，把两只大手举过头顶，连摇带晃，气死人了，气死人了。